万王之王，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拯救我们更新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头你赐下救恩，在基督耶稣里头你赐下宝血的释放、医治和拯救，在基督耶稣里头你赐给我们新生命，在基督耶稣里头你赐下圣灵的同在更新。今天早晨我们谢谢你康复教会开始一个新的里程碑中文堂开始提早在9:30来聚会来敬拜，让我们早早预备好到你面前来，让我们领受你从上面给我们新鲜的话语，新鲜的圣灵的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需要你，我们到你面前来更是因为你的命令，我们到你面前来因为你是宇宙的创造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呼求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大人小孩同在，孩子们和孩子们的老师他们也是提早。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更是早早醒起，我们的灵在你面前早早苏醒，来保得你的慈爱，保得你的丰盛，对我美好的领受。就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你自己亲自来施恩，亲自来对每一颗心说话，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你是顾念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你是奇妙的主，我们知道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今天早晨我们把一切的劳苦愁烦重担都交在你手中，求你在我们身上掌权，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求你释放我们的身心灵，在你面前有安息，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在你面前有新的盼望，有新的使命。求你赐福康复教会，求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教会。谢谢你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下，请回坐。请拿开你手上的这个节目单，这是一个今天新的节目单啊。那所以有一些家事的报告，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主日崇拜的时间9:20，请大家就坐在这个地方。9:20就请大家坐在这个地方，那么就可以早早预备心啊。然后这个9:30，那9:15、9:20的时候呢，家长就可以把孩子带到这个孩子的地方。我们今天也正式的开始这个就是第12项啊，这个 Child Abuse and Youth Abuse Prevention Program， 就是保护孩子。因为我们也要向社区做这个 outreach 的工作，英文组也会有更多的盼望，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社区的朋友们来，所以我们来开始熟悉我们的孩子。参加主日学我们就跟以前不一样，要家长拿一个名这个他的号码卡，然后到了这个等一下10:30的时候，家长就要从这里先去接小孩，那其余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更多的时间在神面前，有10分钟的时间安静祷告回应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也有一些敬拜的机会重新把自己的生命按照讲道我们在神面前领受，把自己献给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中文组到英文组中间，我们到这个从9:30开始到10:30，然后10:40之后我们离开到我们的主日学教室去，那么英文堂就开始预备。那么我们的主日学呢，今天也开始有三个班，一个是这个信徒生活这是信仰介绍班这个是由我和志达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担任教师教导的功课。然后第二班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永明弟兄、道德弟兄还有其他弟兄们一起担任。然后使徒行传继续高敏祥弟兄、陆敏球弟兄继续的担任。所以有三个班，有三个不同的教室请按照你所登记的班和教室去。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任何的班呢，就请今天去，然后 跟这个老师登记，然后让这个这个负责灵修的这个丽晶姐妹可以预备其他配合的部分。那也请这个还没有受洗还在慕道的，或者你觉得你愿意要做这个信仰介绍传福音工作的，来参加这个信仰介绍班啊。那实在是教会，等一下讲到就要讲这个讲的是重点。教会其实就是一个继续在神面前受造的学校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11点开始，10:50开始到12点聚会，我们比较多数的人都是参加后面这一半，前面主日学原来大概30位左右的这个参加，经常参加，那么希望。我们的主日的崇拜时间提早，后半的时间就更多人来参加受教。受教，那我刚好在手边呢，有一本这个我们都知道的灵粮堂哈，这个是我在这个会幕堂1984年承认主日学的这个课程，他们送给我的。我那时候在那里做实习，做传道，就负责主日学的功课。就是灵粮堂他们承认主日学，他怎么样策立，怎么样策划的一本书。所以今天灵粮堂可以长得这么大，为什么？有个基础，就是受教，就是在神面前做长期的有次序的学习，教会做有次序的教导，求主赐福康复教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不但是崇拜时间开始，我们也是重新学习的开始。所以呢这个等一下我们是重新再看大使命，也是看同样的这个重点。所以求神赐福我们。那么今天也是这个教会为了换时间，我们有40天的这个全教会的接力赛哈。一个人打炮一辆，只有这一根麦穗啊上面掉了啊。但是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一把，这一根一个指头就断掉了，这一把我绑起来，用两个手都弄不断，绑起来的很有力量。所以我们求神赐福康复教会，大家能够像传道书里头第4章所说的，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求主使康复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神面前寻求，带来上帝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但是在一起祷告可以发挥上帝所要赐福的力量。在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就是上帝喜悦我们在他面前这样的祷告。
跟大家有些分享在撒母耳记上7章第2节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当那个在旧约里头神与人同在会面的那个约柜不在他们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神。所以不单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整个教会开始寻求神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当神终于得到他的子民，就是我们基督的身体，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一些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我不晓得你在这40天的禁食祷告里头你自己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听到好些个让我很兴奋的见证。有的家人他们长年以来没有解决的误会，透过这个禁食祷告，他有机会就不经意的对方问起，他就可以解释。有些婚姻如果不是透过禁食祷告，我们不知道他的困难和需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这个准备去帮助他们。但是透过禁食祷告，我们也提醒他们自己来祷告，我们有机会来劝说，我们有机会把一个正确的按照圣经的婚姻的教导告诉他们，婚姻开始被挽回。我们也盼望透过禁食祷告，向我们教会所做的决定，要向英文社区英文语言的人传福音这件事情，可以合神的心意。
这是上帝让教会在神面前寻求神所会带来极其深刻的改变。透过禁止祷告，我们发现一个人就像一根麦穗，很快就折断了。但是我们发现禁止祷告的时候，有许多人他一个人碰到了困难没办法解决，有疾病的攻击，有心灵软弱的攻击，但是当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使这样的人他身上的压力挪开，他的疾病开始离开他。所以我们深信上帝喜悦康复教会继续在神面前同心合意，不要因为这40天过去你就不再祷告。禁止祷告其实不是为了成就我们想要的事情，禁止祷告乃是要来遵循神的命令。禁止祷告就是预备你，预备我。我非常感谢神，绝大部分几乎所有的人平常10点40分50分坐在这里了，现在都坐在这里了。我们的信心实在有的时候打折扣，因为我们看不到事情结局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样子，但是很感谢神，我们大家都预备心坐在这个地方，要领受上帝新的祝福，要领受上帝给教会新的使命。这个使命其实不是新的，这个使命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头所说的，教会会复兴，因为教会在神面前祷告并且来遵循。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上帝给康复教会的使命。康复教会的这个标杆的目标就是按照这个大使命所来设立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通常就是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以后升天，在地上40天升天之前那一段时间里头，特别是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个大使命。他为什么大呢？因为耶稣说他有最大的权威，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有最大的权威，这个权威是从父神那里，他其实他就是神，所以后面说奉父子圣灵的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人施洗，因为那是最大的名。他有最大的权威，他的权威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与神父神同有的，他的权威是在创立世界的时候他在那里参与，他是执行的，他的权威是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把他的尊荣放下，但是他的权威没有放下，所以他可以给这个命令。他有这个最大的权威，他将来要审判所有的人。所以这个使命为什么大呢？这个使命一方面大是针对所有的人，他有最大的名，世界上的万国万民的人都是这个使命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来听福音，都要来接受这个永恒的宣告。接受的人就蒙福，不接受的人日后自己承担在永世里面的审判和刑罚。这是耶稣基督大使命的第二个原因，他要面对最大的人群。第三，他有最大的保证，他说如果你们这样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听了他的命令就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把所接受的把所主所这个吩咐的都教导人来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最大的保证是对所有愿意顺服的人，是对所有愿意顺服的人，不但一次，不但一时，不但一个时代，乃是从今时直到永远。 这个使命其实不单单只在马太福音，因为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他是继续的对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他的门徒在不同的场合跟他们说他的这个使命，在马可福音头也记了。我们来读，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16:15到18。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范围仍然是往普天下去，对象是所有的万民都要听，他仍然是最大的。接下来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然定罪，这也是最大的，因为这个命令是决定了人永远的去留，永远的方向。所以就马可福音来说，耶稣的宣告有决定性，耶稣的宣告需要人对神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有信心的就蒙福就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也是最大的保证，就是必有神迹随着，传福音一定有神的作为，最大的神迹就是人悔改信耶稣，另外还可以赶鬼。最近这个礼拜教会也有一些赶鬼的事情，因为我们确实发现许多敬畏神的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穿戴全副的军装，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过着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有黑暗的权势会攻击我们，会压制我们。但是当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奉圣父圣子人圣灵的名吩咐离开的时候，那鬼会服从。但是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那个地方讲到，这个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要因你的名记在生命册上而欢喜快乐。所以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要看的不是外面的现象，要审查的是我们的内心，对于神的命令顺服多少，对神的使命有没有信心，有没有顺服，信心跟顺服分不开啊。这个我在这个地方有一天，过去一个多月的时候，在厨房里头有一个树枝子，我把它捡起来，怎么搞这个树枝子会动，结果是一只蝎子，而感受它要动要转过来的手就一放，那个蝎子有什么打直，直的在地上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求主让我们活在神的使命之中。后面所说的这一切你不用去试，你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你要在神所带领你去遵行的时候，碰到这些你不会被攻击，但是你去找去试探的时候，你一定有不对的态度，不对的动机，这个话就不应验在你身上。就上下来看，在路加福音最后24的这个44-49，也讲到耶稣对门徒的使命，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圣经是那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之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的见证，我要将我从父所应许的讲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只讲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段圣经说的是在耶稣基督他在以马忤斯路上跟两个门徒谈话，那两个门徒认不出耶稣，等到晚上跟耶稣为他们一起擘饼的时候，耶稣他们就看见认出来是耶稣，然后耶稣就跟其他门徒在一起就传讲，就讲圣经上的话，跟他们说，开他们的心窍，说圣经上摩西律法先知就是指旧约圣经，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是以色列编排旧约圣经的方式，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换句话说，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使命是按照旧约的话都必须应验，神的话语的权威。因为照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讲了范围，讲到区域，讲到人，讲到基督徒，你我是大使命的见证，是基督耶稣的见证，是神话语的见证，而且应许了说等候的必定要得能力。按照这段圣经，我们就看见神的话在执行大使命的重要性，神的话在教会里的重要性，神的话在你我身上的重要性。若不是这样，我们传的有的时候仅凭就是单单凭我们自己讲会失去力量，因为神的话有神自己的同在，有他的权威。那在约翰福音里头，他的使命从两段圣经、两节圣经来说出来，我们一起来读经。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是耶稣对天父的祷告，是大祭司的祷告。这个祷告里头，耶稣就在神面前求神，跟天父上帝说：你怎样差了我，我也要照样差他们。而且后来在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对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在他们当中就跟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真是害怕。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有这几卷福音书，从马太福音一直开始到约翰福音，这些门徒们经历耶稣的复活，看到耶稣复活，触摸耶稣的复活，跟耶稣一起吃东西，跟耶稣一起看见耶稣这个从门过去，但是他们心中还是没有把握，他们心中仍然惧怕。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命是针对当时他们的生命是软弱的，但是有这个使命在前面，他们必定要得到力量。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这个使命的那个范围和那个力量的来源。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其实是接续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一段话，因为路加是医生路加也是使徒行传的这个写作执笔者，所以这个就说明了在这段对话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对话，是因为门徒问耶稣说：耶稣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但是耶稣说，父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同样康复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希望神要复兴康复教会，但是神什么时候做，神怎么做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得到能力，要在 Palavaca， 要在 Texas， 要在其他的地方，一直到地极来做基督耶稣的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一个转捩点，因为建这个堂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向英文族群的人传福音。所以感谢神，前几年提的时候我们好像有困难，但是今年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今年上帝给我们这个愿意的心，今年上帝给我们这个顺服的心，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今天再一次思想上帝给康复教会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重新来省察我们自己对于上帝使命的了解。在旧约里头，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文化的使命，使人能够看守修理治理上帝所造的这个原子造的全地。这一段圣这两段圣经请先一起读创世纪一章的27节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生养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地方大概是刚刚做这个时候漏了字啊，又对他们说啊，要生养做到遍满地面。所以这个是治理是上帝给人的使命啊。在同样这个使命在第二章里头又做了一个说明，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神给亚当的使命，通常把这个使命叫做文化使命。今天我们在地上仍然在堕落以后仍然有这个使命，所以你看这个全地在人的管理之下，在堕落之下，这个世界越来越丑陋，因为罪的污染，因为人有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管理。在原先上帝创造那个原则的时候，神说都是好的，神造人的时候看甚好，但是整本旧约圣经记录人犯罪，记录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国照样得罪神。因此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给人新约的使命就是福音使命。福音使命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大使命整个的内容。大使命的归纳起来，第一是什么？要领人归主，要个人做见证，要做光做盐传福音，这是给个人的也是给教会的。所以教会的最主要使命是要去传福音，要去领人归主，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一起来做。所以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步骤是教会一起跟英文堂的牧师，跟英文堂极少数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他们主要语言是英语，他们需要我们的扶持，他需要我们跟他们一起同心协力，可以发挥上帝的功效，可以发挥上帝。我们这些麦穗，耶稣基督是麦子，我们这些麦穗要结出更多的子粒来，可以荣耀他的名。求主亲自赐福我们这个领人归主的工作可以大有功效，可以多接子粒，可以荣耀他。我们借着探访，借着个人做个人布道来做这个工作，我们借着大型的聚会向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语言来传福音。大型的聚会如果常常举行，我们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些配合，我们就觉得不够。因此要建立教会，要有属灵生命的成长，从一个人到所有的人。所以福音使命包括了引人归主，包括了建造。所以我们求主赐福，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共同的心愿。在耶稣的这个真三宝训里头就讲到，这个福音的使命乃是借着光和盐的特质来表达的。这个光就是我们彰显福音的光，彰显神话语的光，彰显十字架荣耀的光。所以我们来祷告，求神让我们成为合神心的人，我们心中的罪得以除去，我们的生活乃是光的生活，我们心中要把旧的味道除掉， 要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心中可以说出安慰的话，我们心中要常常得神的安慰，我们可以把神的安慰带给人的时候，就是盐的功效。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的5章13节1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被隐藏的。所以康复教在教会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只是自己聚会，不能够只是我们这个黄皮肤的人为主 为聚会，不能够只是我们说普通话的人一起聚会，可以有更多的族群，说英语的是很明显的，可能还可以有广东话的，可能有台语的，可能可以还有说 Eritrean 话的，可能还有别的语言。总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看一看大使命对我们基督徒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是出于耶稣基督，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话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必须看重上帝话语的力量。第二，要我们有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计划上面，不是放在哪一个人会讲道，哪一个人会做决定，不是 放在哪一个人会唱诗歌，不是放在哪一个人会传福音，都不是，是放在基督耶稣里头。第三，我们要确认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力量。忙起来的时候，工作多的时候，家事多的时候，你的工作繁忙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心力枯竭，但是我们要确认我们的生活中唯一力量的基础和来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若在我们身上没有力量，我们就真的没有力量了。耶稣在我们身上为何可以有力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耶稣基督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基督胜过我们刚刚所说的病痛，所说的一切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来依靠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不觉我觉得很累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要吃一点这个，要补一点那个，让我身体有力量。或者我这个疲乏的时候，我想说要这样休息那样休息，但是自从我发现我的心中快快说，主耶稣，请你在我这件事情上掌权，欢迎你来掌权，欢迎你来在我的疼痛上掌权，欢迎你在我跟人的关系紧张的时候掌权，欢迎你在我这个脾气很暴躁的时候掌权，欢迎你在我的口舌不洁净的时候掌权。我就发现我渐渐的就对这些事情不再在乎了，我渐渐的会更快的让基督耶稣在我心中做主，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帮助。这就明确宣告基督的全能。当我们让基督做主的时候，就在我们心中宣告他有权柄有力量，你不用怕别人 说你什么话，不用怕别人眼光。在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那个人早就忘记了，他昨天说的话今天可能就忘记了，有的人他早上说的话下午就忘记了，不要纪念，不要在乎，因为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在那件事上，耶稣基督已经在那个话上面，耶稣基督已经在我的失败和软弱错误上面胜过了，是要宣告。他不但有全能，他有神性，他是神啊，我们旁边跟我们过不去的是人啊，你何必怕如草的世人呢？他们会过去的。宣告上帝掌权，宣告基督耶稣是我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大使命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承诺，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放在神的使命之中？最近我在跟一些人谈论，我们的孩子大起来了，我们自己的年龄到了一个阶段，要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通常孩子大起来，你说他希望他找好工作，找了工作以后希望结婚，结了婚以后希望找房子，找了房子以后又这样又那样，好像你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常常在世界上。 或者像我这样去年64岁在Virginia 教会的时候，他们说牧师在这里退后退休就可以了。65岁以后的打算，60岁以后的打算，70岁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使命感的话，30、40岁就会觉得人生很枯燥。你的人生必须有使命感。在我的女儿念小学的时候，我带她读一本宣教师的传记，没想到她现在下一个月就要去台湾，第四次去台湾。这次她做两个人做领队，她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们的领队最近去做化疗，他的骨髓是患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现象。所以那个领队不能出去的时候，派他跟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做领队。他有了使命，原来跟他说去学中文了，去中文堂聚会，他说我习惯英文，就在英文堂聚会。前天他跟我打电话说，爸爸，我现在都在中文堂聚会。你看，有使命，你的生活动机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规划是什么？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你的人生规划是在神的使命里面，还是对你自己健康的推算，对你自己未来有多少能力的推算，有多少金钱财力的推算，有多少人脉关系的推算，这些都不可靠。金融一变化，你的存款就会大量减少；人的健康一变化，环境变化，人脉关系就会改变。其他等而下之，你都可以去推算，但是千算万算，总不如那个有永远全能又万能万知全知的上帝。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看大使命的意思。大使命上下文的关系说了，耶稣有最大的权威，超过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自然，刚刚所说的那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马太福音记录这个大使命是基于耶稣对天国的教导。天国教导的那个生活的品质的优良在哪里？不在外面。你考察上看到报纸上、网站上，你收到电子邮件说最好的退休区域在哪里，最好的投资环境在哪里，最好的工作机会在哪里。今年年初，欧洲、美国许多地方都有露营抗议，没有工作。据说明年年轻人，对不起，这个我们明智的同学们，因为未来的青年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困难，希望您在这里找到一个新的使命，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你是为了神给你的使命去找工作。如果林书豪为了找打篮球的机会去找工作，他早就灰心丧胆了，做了几年冷板凳，算了，这个篮球生涯不可以打。但是他的使命不是打篮球，他的使命是要在耶稣基督里头，无论在哪里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的使命是什么？第二，耶稣基督马太福音记录了这个天国生活的优质和天国的希望。23章讲到天国是怎样的未来，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未来，我们按照神对整个世界的方向来做生命的规划，投入在神的使命里头，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会超越所有人的计算。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是实在的，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到永恒，耶稣基督的权威，耶稣基督的主权永远同在。所以第三第四是一样事情，耶稣基督有权威执行末日的审判，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交账。我们重新要看我们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是什么呢？是要所有的信徒动起来，是要到各地去做宣教旅行传道。所以我们去年就开始，如果你要出去到哪里去旅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圣经上所教导的随走随传，要旅行，要传道，要做出让人容易让人难以 很多人这样啊，他们是真的把工作放下。我们在这个教会有 Kevin Crowder， 而他这个年轻人，他就到澳门这个地方要去学完全不容易学的阿拉伯文，去一个不容易生活的这个地方，所以他的牺牲让人觉得惊奇。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使命，而且到远离文明城市的偏远丛林和沙漠去啊，新几内亚，这个非洲啊，这个西藏、蒙古，这个没有开发的地方啊，这个新的工厂也可以在家里附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换时间不只是换一次时间，乃是我们共同领受向我们旁边的邻居，说不一样语言的同事，说不一样语言的我们的儿女的同学跟他们的家长，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或者附近贫民窟里面买不起圣经的穷人，还有一样就是网络。我看到一份报道，学员传道会国际的这个网络工作，他们可以接触好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大概这个有许多人看了之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做决志，都是在那个十这个世界四方，就是最多的是这个穆斯林地区的人信耶稣。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网络的福音工作来祷告，到处都有需要福音的人。所以这个再一次看见了大使命究竟是什么呢？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但是我到神学院的时候，这句话这几节圣经的希腊文的最主要动词就是做门徒，然后到各地聚集需要的人是去找学生。再来洗礼是什么呢？洗礼不是结束，洗礼是注册进入神的学校，然后要继续学习，那就是注册。这个责任属灵学里头他们说，主日崇拜是在一种情境中学习，主日学的课程还有小组的课程是在有系列的按照圣经的话语的教导，小组更是这个肢体关系日常生活实际应用的学习，从情境到知识课本的学习到这个肢体关系的应用，这些学习是上帝给我们大使命的一个非常重要不同的观念。所以人人都要继续受造，因为上帝是在地上预备他所要使用的人才。所以大使命里面也教导我们说，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实际的吩咐和证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这样奇妙的主，他从死里复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可以按时的来思想他怎样为我们死，他怎样为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他为我们设立这个圣餐。我们现在到圣餐那个地方去读圣餐的经文，然后就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餐的经文。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之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虽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来认罪。
在神的使命上面，我们有不忠心的地方，
求主赦免，求基督耶稣的血赦免。我们在哪些地方冷淡，
在哪些地方
不冷不热，在我们的计划里头，基督耶稣是否居首位，还是我们常常为自己打算，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为的是我们是他的见证。求主带领我们认罪悔改，预备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认罪祷告。这个饼耶稣说是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我们要常常纪念他为我们死，好像我们知道他的死是为了救赎我们，他的破碎是叫我们可以忘记我们自己的破碎，他使我们痊愈，他使我们得医治，他使我们在他面前看见我们生命若是离开他就没有价值。他的破碎使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经历破碎而不被破碎压垮，我们可以经历破碎却在破碎中得胜，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破碎。我们自己在经过破碎的时候，在经过极大伤痛的时候，可以交给他，与他连接。请受洗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来领受。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对于成就、对于医治、对于顺利有极深的盼望，可是我们不愿意看十字架上的鲜血，我们 不会看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求主让我们多多思想主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不尊重他，他虽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沉默，耶稣基督沉默，因为他知道他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沉默，因为他承担我们的喧嚣，我们的尖叫，我们的痛苦。耶稣基督展开双怀，为要接纳我们的污秽败坏。我们从感恩的心一起领受。谢谢天父，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破碎他的身体，现在也请存感恩的心来感谢耶稣基督流血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带荆棘冠冕，鲜血淋漓， 就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去我们的自我，洗去我们的自私，洗去我们的自高，洗去我们的自义，洗去我们的自我努力，洗去我们的自我保护，洗去我们的不甘心不情愿，洗去我们的自我隐藏，让我们到神面前来，因耶稣的血对神有完全的诚实。耶稣所行的尽都是十字架，让我们无法交托无法信靠的事情。耶稣基督选择走钉十字架流血的流血的道路，因为我们自己走不下去。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加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羊在解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十字架是上帝的公义和爱结合在一起，我们来感谢耶稣基督流血，使我们可以与他的公义和爱结合。现在请有这小孩的家长去带你们的孩子，请小孩的家长去带孩子，因为已经10:37了。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报告刚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来思想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好，那我们就在神面前安静哈，唱这首诗歌，在神面前回想今天所听的道，到最晚这首听完以后，我们就可以预备心去我们的主学教室。思想耶稣基督，思想他为我们死，是为我们可以承担他所给我们生命的权利。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I do think it.
I think Aaron's really nervous. Will we go from the 10,000
Echo 430. 430.
This spot can be your back then.